中期策略报告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银河证券专业投资者客户，未经银河证券和演讲嘉宾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银河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主体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这个下午好啊。那个我们是银河通信团队，今天请来我们润健股份的那个王总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润健最新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现在这个AIDC 啊，特别是国产算力这一块，我们觉得在今年下半年肯定有很大的一个机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轮动啊，我们觉得会从这种陆陆续续会转到基础设施建设啊，因为我们看到光模块啊、光纤啊，虽然都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 AIDC 呢，肯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整体来说，上半年的表现呢，它没有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从风格切换的角度来说的话，下半年这一块应该会受到市场很大的关注啊。AIDC。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 AIDC 也有一些边际变化，包括这个本身 AIDC 的供需关系，还有这个扩产的情况，以及这个 AIDC 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token 分仓啊、分成的这种商业模式啊，我们润健股份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积极的在拓展或者在谈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看点。一方面是我们云谷二期的一个扩建，另外一方面是我们 token 的这个分仓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啊。我们也刚刚发布了分头报告，那么今天也请王总呢先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润健最新的情况，后面呢我们团队呢再针对一些问题啊再进行提问。王总啊，这边能听到吧？
哎，听到。
好的，谢谢，
听到了。
您说。好的。
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赵老师这个主持的这样一个电话会啊。那本来这个应该是要过去现场的，但是这个因为一些工作安排的原因吧，去现场是用这种线上会议的一个方式。那我还是继续重点更新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近况吧。那我们其实也是刚开完一个这个属于内部的一个半年会啊，那这个半年会呢并没有说对整一个业绩啊这些的做一个总结，而是重点是在于深入去推进我们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一个战略。那我们是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叫做以 token 为核，然后这个利上协同作为把业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位。那我从业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很明显的看到了这样一个这个 token 消耗快速加大，然后各类的这种需求正在快速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从整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经营的来说上来说的话，那未来呢会全面的向 token 去深入去拓展，那包括我们五项云谷 token 工厂这样一个定位会进一步深化，然后同时呢原来开发的一些智能体啊或者一些行业应用等的，那也是再进一步的向这个后续的这种 token 的一个消耗以及 token 分层或者说 token 付费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演进。那大家比较关心的五项云谷 token 工厂呢，我们还是在持续的按原来既定的计划去推进整一个的一个落地。那包括这个我们是在五月底六月初这样正式上线了这个西档这个国商西档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实际上我们上线的是或者说签的合同是叫豆包系列大模型，当然核心呢是以西档为主。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到西档 2.5 啊这样一个这个方式。那这个也一直在持续的去做好这样一个这个整一个算力的一个交付吧，那一直每一个六月份也在持续的上线。那当那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跑的这些数据啊什么的，可能我们后面会择机做一个发布吧。那也需要去跟一些客户那边做好沟通。目前来看整一个的一个进度啊还有业务的一个落地，我们还是这个非常乐观。这个相信在我们的整一个半年报里面吧，在财务报表中可能也可以会看到一些东西。当然收入利润啊这些的还未必说这个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在财务报表当中，现在这个创立的这个业务板块里面，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表现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觉得更细的数据呢，现在我也还没有拿到，但是整个业务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推进。从后续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在按照原来既定的这样一个规划吧，去持续的去给客户去交付，以及为客户提供这样一些相应的这些 token。那近期呢，确实也有挺多客户在谈的，可能这个当前也快接近这样一个静默期吧。那有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关注。这个我重点更新的内容就这些吧，然后看赵老师对哪些还有各位投资人对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我们再深入交流。
好的，我这边先问三个问题啊，就最近录演下来大家问的。第一个是云谷二期现在扩产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相对详细的计划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包括我们的卡的一个情况，这第一个啊，云谷二期的扩产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token 运营啊， token 目前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披露的，比方说和阿里啊、字节啊，有没有在谈，目前谈的情况怎么样？大致的商业模式可不可能行得通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就是我们整个这个AIDC 这个行业啊，目前因为知道马上这个字节也要有新的这个采购订单下来嘛，就您对这个行业的想想，这个未来的一个判断，都下半年的判断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三个问题啊，这个王总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在那个 五三零股的二期这里，我们是五三零股二期的地块其实已经是拍下来了，现在正在模拟股的在做规划，也在跟政府去洽谈更多的一些条件吧。那基本上五三零股的二期呢是规划是一期十倍的规模，这个是很明确。目前呢那个到时候二期的整个 token 的一个吞吐量基本上可以基本上二期的一个 token 的存储量会去到这个200,000亿每小时这样一个体量，所以呢那个整个从业务后续来说的话，会随着五项零股的这个投产吧，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速。另外一个从主要客户来说的话，第一个是这个我们跟火山是那个协议是已经签下来了，然后也已经上线了这样一个模型，所以后面呢其实就是看这个跑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呀？那这个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在跑的，而且呢，也在整一个六月也在持续的交付各类的这种算力啊，所以整一个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范围，而且同步呢也很明确，我们会这个更新到最新的西藏2.5的这样一个模型啊，那也很快会同步更新，在它推出来之后，那阿里这块呢，原来本来就有一些合作吧啊，那看现在也双方也一直在洽谈，我们看后面的一些又进一步的一个落地吧，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相信这点呢可能也不会太远。然后还有就是在行业上来看，各方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啊，它肯定是一个大厂的这种资本开支还是会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一个状态。那原来可能在业内呢也听说大厂在下半年在华南区这一块会有更多的一些布局啊，那确实在这点上面我们现在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也会去持续深入加入其中吧。因为对于我们五项零股来说的话，它是在这个华南区这块还是处于它包括它整个的建设标准啊，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落地，还有客户的基础啊各块的啊，那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占有一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吧。而且呢，近期我们其实在token出海这个方向啊，是有一些政策和一些业务的一些落地啊，大家后面其实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啊。那可能也是我们五项零股是一个在 token 出海这个方向上面会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和政策的一个优势啊。这点上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后续可以持续关注啊，相信很快会看到一些东西出来。那大厂有时候跟我们谈呢，其实有时候也是看中了这样一个区位的一些优势吧啊，同时在那个也契合了他们自己本身对算力的这样一个需求持续高增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相信在大家重点可能看了下半年啊，会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出来啊，这样一个状态，无论是行业还是公司啊，赵老师。
明白，好的，这三个问题听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三个问题非常清楚啊，就是也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进展啊，这个看看这个咱们线上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这个王总交流的啊。那会议助理帮忙开一个。
有些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王总听到吧？
可以听得到，您说。
王总，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提的这个在华南区的这个整体的份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华南区是不是主要是在两广那边？
对，然后在目前五项零股呢，主要是在广西，但是我们最近在深圳这些的也在持续落地这些 AIDC。
哦，明白，就是现在市场上炒这个就是 AIDC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是，就是说就算租嘛，就是说我们原先签这个长协，比如说像这个五年期的这些锁价的一些订单，然后是根据这个时间来计费嘛，然后现在是这个 token 工厂是根据这个 token 的实际消耗量来计费，就您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转变，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盈利性啊，或者说对吧，就是说这些的一个影响，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整体梳理一下？
好的，那首先 token 工厂这个模式呢，它不是对这个。整一个它不是对于算租的一个替代的一个关系啊，两个方式会长期共存。那算租呢，可能在合同的这种长期的这些稳定性啊，或者说跟客户这个订单上面完全绑死，因为那个在签订的时候基本上就明确采购价格，还有明确那个销售的价格，所以它是基本上绑死的。而 token 工厂呢，它更多的可能会更偏灵活一些。像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跟重点的一些客户签的，它并不是说完全锁死的一个协议，而是这个会有一些浮动啊。但这种浮动呢，会给公司创造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吧。所以它整一个现在token工厂的一个收益率会比那个算力租赁啊这块的要更高一些。 然后呢，我们也留了足够的一些冗余，可能后面呢会进一步出来 token 包销的这样一个模式。如果 token 包销呢，它会跟创业租赁会更像一些，但是又保持有一定的一个灵活度，而且呢对公司来说也可以去更多的深入去拓展更多的一些业务吧，所以它弹性肯定会更强一些。同步在那个对每家公司的一个角色和能力的要求可能会不太一样的。那双利租赁呢，说它可能在稳定性上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然后呢技术上面可能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到主网或者模型4K的内存。而 token 工厂呢，一般情况下去开展这种 token 工厂最好是有自己的 AIDC， 然后呢在双利集群的这种优化这个运营上面还有后面的这种运维上面会有更强的一个优势更强更高的一个要求。因为相当于客户跟我们签的就是一个 token 销售的一个协议，他不会再去管更多的这种底层的创意，跟管更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些部分。那这也是我们的这种收益弹性更大的一个原因之一了。那由此而带过来的就是技术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些区别吧。那整体上来说，因为我们从前期的一个公司的业务布局，在技术啊，在我们自己的 AIDC 啊，在创意的获取啊，还有在这个整一个 token 的一个运营上面都有所布局，所以这点上来说的话，会更契合我们公司的一个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出发点，这也是促进我们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可能在 token 工厂这个业务里面是落地跑得比较快的一个核心原因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就是刚才王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整体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模式，它的盈利性会有所提升，就是大概能不能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模式的这个盈利性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毛利率啊，就是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
它可能会高出来50%到100%这样一个水平，它回本周期会短很多，当然对公司的能力要求也更高一些。
明白，就是目前的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模式的这个投资回收期大概是多少？是两年这个左右吗？
啊，对，差不多两年左右。
两
年以内就回本了，应该这么说。
这个跟我们算力租赁这个模式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感觉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投资回收期还要更短一点，就甚至有说一年，就是一年又一个季度回本都有了。
对，那可能回本呢速度应该是没有说真的那个，当然算出的那个，你说一年回本的那种，其实还是比较难做到的，可能是托管工厂这一类的，因为其实本身服务器的折旧可能也就是5年吧，就。那这样一个注定的这种生意必须要是能够快速回本，然后综合的一个要求也是其实会比那个什么东西高挺多的，所以就是正常的。
明白明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投影工厂的，就是目前在谈的这些客户里面，是以什么类型的客户居多？是以运营商居多吗？还是就是有一些别的一些企业或者这个互联网大厂的？
还是以互联网大厂为主要的一个方向吧。
明白明白。就是我们这个西藏这个2.0到2.5的，就是大致的一个这个推进的或者说这个落地的这个节奏是怎样的？
应该在七月初吧，跟他推出的时候同步就那个同步的更新上去了。
OK OK。就是。就是目前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智谱啊，这个DLM 五点二，这个就是这些大模型的一些整体的一些落地，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 AIDC 做一些算租的一些业务，就是会有一些帮助嘛？就是会。
这块它就是一些大模型厂商对于算力的一个需求啊，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跟他们有一些在洽谈嘛，就是落地呢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那是太准确的一个时间点，现在也说不太准啊。但是，那个大模型厂商对于算租以及对 token 工厂分层的这样一个需求啊，还是那个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现在也在跟他们很多在洽谈的。所以算力当前的一个需求跟需求还是高的，然后供给也还是比较紧张啊。所以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吧，相信最后都会有一些业务能落下来。当时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分润比例大概这个东西能透露吗？对，或者是就是说公司内部的一个预期，这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是
基本上就在73吧，这个状态。那如果说那个后面 token 包销的这样一个模式落地啊，那我们分成的比例会相应的有所调整，但它的一个基准的一个线啊，是在差不多2年回本这样一个基准的线，这个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明白明白。那我们就是这边的一个比如说外卡集群的一个产能规划，就2026年包括2027年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黄总。
2026年的话，原来我们还是会按既定的去推进这个我们本校想看争取本校4个万卡的一个落地。 然后2027年的话可能再先再落另外的4个万卡，节奏还是依然让这个节奏去执行，没有什么调整的。
啊，明白，就是我们现在这些集群里面所用的这些卡的主要的类型是什么？
嗯，还是以国际领先的卡为主吧。
明白明白，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万卡集群的话，它的比如说这个 token 的一个生产量大致是一个什么水平？
token 的一个生产量基本上它一个万卡可以干到 4.8 万亿每天，4.8 万亿每天的一个产量，这样。
明白明白，四点。那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 token 的这个定价跟比如说运营商那边的一个定价，就是大致是一个就什么样的对比，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相对的水位啊？
运营商我们用的底层算力跟可能运营商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整体的成本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占有一些优势啊，所以我们后面也不排除会跟运营商会有一些合作啊。运营商呢也推出了一些 token 套餐，但 token 的单价或者性价比啊，可能就还没有你说那么高吧。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后面还是会有一个又合作的一些空间。
那明白，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模式啊，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企业的这些能力，就是企业所拥有的这些核心竞争力的一些，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变化？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个客户他签的可能是一些 token 的采购协议，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过多的关注这些底层的这些 IDC 啊、组网啊、调优啊这些技术细节，而是会在比如说一些集群的一些模型的适配能力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运营的这些能力上面，他会不会要求更高？也就是说这种对于这个客户看中的这些企业的这些竞争力，他会不会发生一个迁移？王总。
对 ，token 工厂运营呢，确实对于公司的一个竞争力跟原来算力租赁是不太一样的。那个算力租赁呢，无非就是看我们大家资本市场看就是有多少钱，然后能买到多少卡，就是两点。而 token 工厂呢，除了有钱能买卡之外，包括是否有自己的 AIDC 在调优的这块的一个能力，在那个模型适配的能力，在合作运营的能力，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业务的这种衍生性 ，token 消耗啊等等的这些。他都在那个客户的一个选择考核里面甚至可能会看到那个token 要做到什么好用这样一个方向。这点来说的话呢，也是会是一个比较就对公司的一个要求会比较高的所以他那个说毛利率高，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必然，因为那个确实整体的一个能完全做到商业化运营 token 工厂的话，这种还是比较少的这确实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卖点，是这样一个情况。
哎，明白，王总。就还想问一下，就是公司近期和这个火山引擎的一个合作，就是一些合作的一些细节，或者说未来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的一些落地，就是王总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啊？
因为我的落地的话，可能前面合同已经签了嘛，现在已经引进了，然后就是近期可能就是更新到2.5，然后后面我们跟客户那边先沟通一下，然后看能不能我们去发布一些数据吧，包括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啊、使用量啊这些的，我们再去做梳理之后再做发布。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是这样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都是在
落地正常在跑。
明白，就是这个都是在这个在聚合平台上面用，对吧？
聚合平台，我们有一个聚合平台对。
就是这个聚合平台，它是不是就是说不仅能够？
您说。
就是这个聚合平台是不是不光能够调用这个 C2.0， 就是一些别的这些，就是说别的模型也可以在上面调用，对吧？
对，我们自有的那个平台是这样的。那核心呢，可能还是要去给他们去提供那个去给他们提供算力，那是后面这是核心的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去当时那个我们聚合平台上面直接也可以适用那个。直接可以使用那个西藏的那个平台这点呢，我们在我们五项云谷的那个公众号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明白明白。
有一个五项云谷token工厂的一个网站的，可以直接上去都可以看。
OK。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公司目前的这个拿卡的渠道有没有一些编辑上的一些变化？就反正原来那些我们都知道。
还是有挺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渠道吧。那其实我们拿卡的一个。卡种类啊，各方面呢会有很多那个变化，因为现在都是什么样的卡性价比更高，我们就拿什么卡。因为 token 工厂呢是它其实是一个灵活聚合的，它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像原来可能要做训练，那一定是指定了某一型类的卡，其实形成一个大的集群的。我们现在都是做一个聚合，形成一个双力池来去生产 token。
哦，明白明白。 就因为目前这 AIDC 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王总能不能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公司在比如资金方面，就比如说一些授信啊，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些债券方面的一些融资方面的一些安排。
债券那个融资这块，首先公司的授信现在是有200多亿的，我们这个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持续的进展出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以那个银行的综合授信里面偏信用的这一块为主。那当前的信用的授信呢，差不多公司需要的200亿的一个规模吧。然后什么资产池啊，那个担保啊这些的都会有。然后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发那个债，大概是有30亿的一个额度吧，公司兼的那个债，所以。几块呢，我们相信在后面还是能够支持公司的这种业务的一个扩大。资金这块本身确实是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明白明白。就是之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五项云谷的这个整体的规划的这个落地，对吧？就是这个二期的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二期的话，像二七年能不能正式的一个去投产啊？
目前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划来的。
明白明白。那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 token 的这个定价会不会比如说像这个电力定价一样，对吧？它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风谷它会有一个这个差异，就是类似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安排，就是王总对这一块是怎么看？
其实它后面必然会出来这样一个风谷的一个这个定价的一个差异的，因为说现在风值呢有时候排队啊各方面来排得挺长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模式。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话，这一块那个会反而是提升整一个token工厂这样一个收益率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本来闲时的那些闲的也是闲的，可能会适当的做一些调配，然后打一些折扣，有些折扣有时候还能打得挺低的，特别到那种生意啊那些的，这种闲时的一些套餐啊会出来，甚至其实也在 token 工厂这块，未来 token 出海那个有一些闲时的套餐，可能也是一个用于 token 工厂运营增值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方式，相信在产业上面大家后面很快都可以看得到的。几个大厂可能也会推出来这样一些套餐，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这个从订单到整体的这个收入收入确认，它这个周期大概是怎样的？
订单来说的话，现在呢是它不是一个完全锁死的一个订单，但是会那个就是它主打一个叫做用多少结算多少，然后后面呢会逐渐推出来这样一个 token 包销的一个模式，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块大家后面也都还是可以看得到行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目前公司整体的这个收款情况如何？
收款情况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做一次结算而已，就这样。
OK。然后。来帮我们这个展望一下，比如说这个26年的一个整体的，就比如说这个接下来每个季度的这个比如业绩的一个情况啊。
好的，我们估计下半年整一个业绩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吧，因为那个一季度其实整一个那个有一些业务落地还是滞后的，然后半年度呢有一些业务落地了，但是算力的这块可能。大头呢应该还是会在三季度，但是在上半年应该在报表上可能算力的这块会有一定的体现吧，但大头呢应该是在三季度会有更加明显，所以这块呢大家倒是可能就持续的关注那个下半年相应整个业务的一个提速会给大家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吧，一个答现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当然也不光是就是算力这边，当然算力是市场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业务拆分就是大致的就是不同板块业务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水平。
几个业务板块从通信和数字那两个业务板块会稳定的，然后能源和算力都是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一个预期。算力现在预期还是拉的话是蛮高的，在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些考核指标啊各个方面。
对，就是能不能相对具体一点，比如说百分之几十这样一个水平啊。
10%，基本上能源增长可能在30%-50%这种水平吧，从目前的规划，然后算力的话，起码是100%这样一个增速了。我们2025年算力这个业务板块的收入也有差不多8个亿。
明白明白。那比如说，对对，那比如说这个整体这个算力板块，因为它增长也比较快，那就是公司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规划说，嗯，未来几年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营收的这个大盘子里面的一个占比，或者就是有没有类似的？
营收的占比的话，很快呢，那个能源的那块，因为它体量原来体量就大，它很快会成为我们第一大的这种业务。但最终呢，它可能会也是降到个，会降到个40%-50%这种水平吧。然后算力呢，预计会今年26年应该是降到个20%左右吧，十几二十这样一个比重。通信可能会去到30%，然后那个数字那里可能会更少一些，这样一个状态。
嗯，明白明白。那比如说王总是怎么看待比如说未来的这个token，因为它这个定价肯定是往下降的嘛，对吧？并且再加上就现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云厂商的话，它其实是有时候会限制这个 token 的一个利用，因为你比如说你单个任务你所用的这个调用的一个 token， 因为原来它是就是这些方面它可能就是它不产生成本，或者说它的这个成本按照小时或者说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计算的时候，它可能它这个量就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它用 token 是无节制的。所以就导致就是他单个任务他可能他的收益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比如说按他的计费之后，他很有可能是就是有一种测算是他说不定你算下来这个 token 会比人贵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现在有一些云厂商他甚至都会限制这个 token 的一个使用，就是他分发的时候他甚至会限制一些 token 的使用。就是王总是怎么看待就比如说这种一个趋势对于整体的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业务的一个阻力或者说一个冲击啊啊王总啊。
这块想一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最终啊 AI 的一个使用肯定使用的效果会持续的去提升，那这种这个无叠字的这种浪费啊，因为就像有时候就像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另外用水用电一样，就考核上面让大家那个为了多工作可能耗费多一点电力啊什么的。那种考核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迟早他会纠正过来。但是这种纠正呢，一个是使用的 token 的一个使用的效果或者 AI 使用的效果，最终肯定是以提高这种效率来。然后呢，这种限制说 token 的一个分发或者说对 token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限制，它并实际上并不是说一个限制，而是要把那个使用的效果和这个消耗能够给匹配起来。那从这点上来说，AI 持续的发展 ，token 的一个使用量和消耗量肯定是会持续的上去，但它肯定不是说那个没有叠字，然后去随便去乱用啊，这点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号。但至于说，另外一点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 token 的一个降价，其实在未来它肯定也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因为呢，随着这些模型的使用，随着 token 的一个使用，以及随着技术的发展 ，token 它肯定是对价格要往下走，但是以此带过来的就是 token 的一个使用量的一个大幅上升。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在测算这些 token 工厂啊，这些收入、利润这些的时候，其实把这些要点都已经给考虑进去。所以我们是觉得，那个当前可能说这个不会让大家无节制的去使用 token 啊，这个其实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反而对这种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好事，是这样的。
明白，王总非常清晰。那个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线上提问的方式，嗯。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好，如果线上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对王总，这个今天就到这边，哎，王总。
好的，好的。
对，其实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些 AIDC 的主要逻辑啊，然后包括一些价格啊、盈利性，就其实我们也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哈。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认证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问题的话，就说可以这个再来联系我们银河通信团队啊。好，嗯，那王总，这个下次再去公司拜会哈。嗯，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